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够回到大家当中，跟大家一起敬拜啊，分享信息。谢谢王牧师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我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12年，认识了当中许多的好朋友。在过去12年当中，有很多人在场我不认识，也没见过你们，所以很抱歉，没有办法跟你们打招呼，也不认识你们。还有很多在我们当中过去12年在一起生活成长的，我们都很想念你们。我回到新加坡过去7年，在新加坡神学院教书，现在还在那边教书。自从7年前我们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就在那里教书，教到今天。这个时候是我在新加坡神学院教书的安息年假，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时候回来美国，盼望能够完成我一些的写作计划。到目前为止进展非常的缓慢，所以我也感到很痛苦。所以每天在想，这样进度这么慢，回到新加坡怎么向人去交代？但是我也无所谓了。很多事情就是总不能够，我们每一次所期待所等候的就是能够我们所要的。不过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敬拜的时候，一起唱诗赞美，心中很喜乐，能够与主内同道，弟兄姐妹好朋友一起来敬拜赞美，这是何等的美。当我们在唱那些赞美诗的时候，我心中得到很大的温暖，因为我们发现近来唱赞美诗的机会好像越来越少。我不是说短歌不好，短歌也很好，赞美诗也很好，但是如果两者都有是很好。今天跟大家一起唱赞美诗的时候，我们看见赞美诗里面那种深度，那一种的内容，那一种的节奏各方面非常的漂亮。谢谢大家让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一起来参与敬拜。我们到哪里去都能够与弟兄姐妹敬拜，这是非常的美。如果你是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话，盼望你也能够感受到敬拜主的甜美温暖。虽然左边右边前边后边的人你都不认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一家。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人，我们或许都有一种的感触，这个感触是我们拼命，我们努力，我们老远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成家，我们读书成家立业，一切都好像很好。我们好像在要达到一个理想，而确实我们真的达到我们的理想，我们确实也有了工作，有了孩子，一切都有。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并不快乐，心中还是有一种叫做失落的感觉，我们还是一点也不快乐。为什么会这样？有人曾经说过，人生只有两种的悲剧，两种，在人生所有的悲剧当中只有两种才是真正的悲剧。哪两种呢？第一种就是你得不到你所想要得到的，因为你要得到这样东西你得不到它，所以这是你人生第一大悲剧，你人生的悲剧，你很想要它得不到。第二个悲剧是什么？第二个悲剧就是你得到了你所要得到的。说实在的，你发现有时候你得到了你所要得到的时候，你发现又如何？你一点也不快乐。到底这是问题在哪里？到底是不是我所追求的那一个目标错误，还是我的方法有问题？我想很多时候那个目标没有错误，我们的方法也很正当，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目标正确，方法正确，为什么我们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我们仍旧不快乐？我们得不到我们要得到的，当然不快乐，得到了它为什么一样也不快乐？为什么？我想很多时候问题的根本 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心的问题。我们的心或许并不是这一些东西能够叫我们满足、叫我们快乐的，或者我们的心其实有一样东西可以真正叫它快乐，但不是这些。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启示录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开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思想当年我们的主耶稣借着使徒约翰向老底家城市里面的一个教会所说的话。耶稣说，你要写信跟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严守的。注意那边所讲的几个形容词，我们的主耶稣是那真实的，我们的主耶稣是那在神所创造万物之上做严守的。那这一个真实的，这个真实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东西是真和假，这个真实是在讲出那一个可以相信永远不改变，这一个万物之主，那一个万物之上做严守的，跟这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叫做老底家，就是在今天土耳其沿岸那个地方有一个远古的城市叫做老底家城，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称它叫做老底家的教会。那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给吐出去。你就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句话有点不大正确，因为我们中国人来说，凡是东西一切都不要太过极端嘛，不要太过我们那种中庸之道，所以不冷不热刚刚好嘛。我们的耶稣，哎呀，你也知道这个不冷不热到底是在说什么。那你知道，当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冷也不热的时候，其实耶稣是在针对当时的读者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明白信中要说的是什么，什么叫做不冷不热，什么叫做温水，什么叫做冷水，什么叫做热泉，他们是知道的。当耶稣说我要把你们从我口中给吐出去的时候，他们是明白那个是什么，因为是当时老底家这个城市它非常的繁荣，样样都好，只有一样不好，就是严重缺水，他们没有食水了。所以他们没有水的话，他们要从哪里拿水呢？他们从两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在北部，一个城市叫做希拉波利。那这个老底家城市的北部希拉波利很出名的一样是水，就是温泉，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洗澡啊，温泉啊，治疗啊等等，所以有温泉。那老底家城市既然没有水，就把北部的温泉给引下来，引到这个城市。但是呢，这个温泉的水从老远地方引到他门前的时候，就一点也不再热，就变成温的，而且硫磺味很重很臭，喝不得。在老底家城市的南部有另外一个城市叫做哥罗西，那这哥罗西的水是冰凉清澈可以喝的，非常美的水。那他们就从南部把水引到他们老底家城市的门口的时候，这个水因为在太阳日光之下暴晒之后，来到这个面前就变成什么温的，所以也喝不得。所以这个水又不冷又不热，冷的不够冷，热的不够热。你和我都知道，我们喝汤一定要够烫，你喝口可乐一定要够冷，哪有人喝可口可乐温温的？冷的就要够冷，热的就要够热。耶稣跟这个城市说，你们的问题就是不冷不热。那你如果不冷也不热，我告诉你，我要把你从我口中给吐出去。到底圣经在这里要说什么？什么问题？老底家城市的问题在哪里？不冷不热，问题不是不冷不热， 问题是根本的问题是在哪里？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不冷不热呢？第十七节我们看，耶稣说，你说就是老底家城市的教会这么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哇，你知道这句话有多漂亮吗？我们常常说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但是心中在想，牧者啊，我还有缺一样，我还是有很多的缺。那这个老底家城市说，我已经富足了，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哇，太好了，如果一样都不缺，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说不冷不热？可能什么都有，就是缺了一样，不够冷不够热。耶稣说你不冷不热，就是说你如果 耶稣不是说你必须做温水，耶稣说如果一个教会是做温泉的话，那你就好好做温泉吧。如果你是做冰凉的水，你就好好做冰凉的水，你两者都不是。一个教会的根本功能就是要能够发挥教会的功能，那如果一个教会已经不能够发挥它的功能的话，这个教会就成为什么？已经就不再像教会了嘛？因为它本来应该功能就是要教会，但是现在它已经不能够再彰显耶稣的话，你说这个教会的问题在哪里？那当时老底家城市有三个引以为荣的事情的，当他们说我们已经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的时候，其实他们当时确实是很不错的这个城市。他们有三个引以为荣的事情。第一个感到非常骄傲的就是他们的那个经济非常的发达，他们的银行业是有名的，所以他们非常的有钱，有钱到一个阶段，就是曾经一度在主后六十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发生大地震他们不需要罗马政府的资助，他们本地的老百姓就能够把这个城市给重建起来，所以你可想而知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发达，因为他们的那个地点市中各方面种种的因素条件，使到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发达，就好像今天的新加坡这样。新加坡现在是举世闻名啊，闻名是什么？全世界最昂贵的地方。你知道我来到美国发现哇，每一样东西都这么便宜的，新加坡每一样东西都这么贵的。那这个老底家的城市经济非常繁荣，所以他们非常有钱，这是第一个夸口。第二个夸口什么呢？他们夸口他们的纺织业，他们的布业是一流的。怎么说呢？他们那个地方的土壤长出来的草很特别，因为土壤很好，长出来的草很好，这个羊吃的草长出来的毛就很好。这个羊长出来的毛，特别有一种羊毛是黑色的羊毛，举世闻名的，所以他们的纺织也是漂亮。第三个夸口是他们的医药非常的发达，发达到一个阶段，其中有一种药叫做眼药，凡是你有什么眼睛的疾病，老底家他们的眼药是一流的，所以他们有这三个夸口的地方。那就针对他们的这三个骄傲，我们的主耶稣就在讲他们。你知道耶稣怎么说他们呢？耶稣责备他们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矛盾。耶稣说在第三章十七节的下半段，耶稣说你说你已经发财对不对，你已经富足，一样都不缺什么，但是我告诉你，你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眼瞎扯身的。你知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要他们想起他们的属灵光景，要借助他们物质上的丰富的骄傲和夸口来看见他们属灵上的不足和缺乏。怎么说呢？是这样的，让我先退后一步，我们来看。你知道这一个老底家城市的富足成为了老底家城市里面教会的骄傲， 因为教会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自然而然大家有工作很富足嘛，对不对？因为城市很好，各方面都很兴隆，所以他们也很好。那就在这个时候，耶稣要指出你们的属灵的光景在哪里。启示录在写作的时候，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启示录很多时候都在叫你回想旧约圣经的。你读新约圣经，有很多时候你会想到啊，好像旧约圣经有谈到这个，但是在哪里又想不起来，对不对？那当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扯身、羞耻、贫穷，你想到什么？你要想到很远很远很远，想到什么？亚当和夏娃。你说怎么搞的亚当和夏娃？那我告诉你，神造人的时候，神造万物，对不对？把万物给人，所以这个人亚当和夏娃是怎么样？非常非常的富足，他们拥有一切。刚才我们说耶稣是全世界以我，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全世界是属于他的，因为他们要管理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他们很富足的。但是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神跟亚当夏娃说，你树中园中所有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时候你必定死。那这是神给人类一个很重要的挑战，因为在这个时候人要做一个选择，到底要听神的话还是听什么人的话。魔鬼以蛇的形象出现，蛇就来试探夏娃亚当，就说神说你们不可吃是吗？你们吃的时候一定死，真的吗？以后蛇又说没有没有，你们吃的时候你们就好像神这样能够知道善和恶。那以后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夏娃就吃了，也把果子给丈夫吃了。你知道从此以后男人做错什么事都怪太太，都是太太不好，都是你不好。那这个是老问题了。那故事的问题情节来龙去脉我们知道，但是我要说的是，当他们吃了果子之后发生了一样事情。圣经说他们眼睛开了，然后怎么样？他们就看见他们自己扯身露体，他们就感到羞耻，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遮盖自己，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知道当神造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是扯身露体是怎么样？一点也不羞耻。那个时候他们眼睛已经开了嘛，为什么现在又说开了呢？原来这是一种的反语法，说明当他们眼睛开了时候，其实眼睛瞎了。过去扯身露体没有羞耻，现在羞耻。以后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把亚当夏娃给赶出伊甸园，从此他们要汗流浃背，从此他们要努力工作才得糊口，他们成为贫穷的，他们成为眼瞎的，他们成为扯身的，你明白吗？启示录在这边，耶稣借着老底家城市的富足的骄傲，要来指出老底家教会属灵上的光景，什么？贫穷、眼瞎、扯身、羞耻，这个是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你知道人类的问题，老底家教会的问题，你和我的问题，亚当夏娃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到底要选择神还是其他的时候，这两者他们选择其他，不选择神。神如果不在他心中做主做王，如果神不是他的一切的话，就算他有一切，他仍旧不会满足。当神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心留下一个空位，而这个空位你无论用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填补它，你无论用任何一切都不能够叫它快乐，除非神住在那个空缺的地方，心中的宝座上。为什么我们人生有悲剧？得不到所要得到的不快乐，得到了它更不快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所求的 那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目标，不是方向，不是方法，而是我们心的问题。我们的心不是区区这些东西能够填满的。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被区区这些东西所填满的话，我们的心太小了，太可怜了。那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向教会说话？你看第十八节，耶稣就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啊，他们的贫穷，对不对？经济发达，耶稣说：“不，我告诉你，真正叫你富足的是什么？火炼的金子。这个火炼金子，当然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是说明一个金子如果经过火炼般的考验的时候，当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在生活成长的过程，许多的挣扎，我许多的痛苦，许多的熬炼，这一切对我们是好的。为什么说呢？因为当我们在把一切的火炼的考验，让考验临到我们，我们让这一切所有的渣滓全部给除掉的时候，这个罪恶一天一天的对付的时候，那我们心中会越来越富足。就是说，属灵上的富足跟物质上的富足是很不一样的。物质上的富足很可能是你属灵上的贫穷，你属灵上的富足很可能是你物质上的贫穷。那重点在于我们要向耶稣做买卖。耶稣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就是你来吧，你来到我面前，让我把真正的富足给你。”那真正的富足是什么？我们待会再说。第二，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白衣，穿上，叫你扯身的羞耻不露出来。”买白衣，我们都知道这个也是一个象征的说法。这个白衣是在象征说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只有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哎，你和我都有一些叫做内在的大黑暗，对不对？你和我里面都有一些可怕不可告人的幽暗一面，大家看见你的时候都是你好看的那一面。你和我都知道里面不好看的是不可以给人看，不给人看的一定要好看，哪里可以 不好看。所以有人来到家探访，我们都把家整理得好好，因为要给人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给他看。那你和我都知道，真正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的不是我们任何的行为，当然很多的善事能够暂时叫我们内心的幽暗好像有了光明的一面，但是你和我都知道只不过是暂时的。真正能够遮盖我们的羞耻是穿上耶稣的白衣，那个是什么？我们迟一点再说。第三，耶稣又说：“我劝你向我买什么眼药。”哎，耶稣看见这个老底家城市的教会很会做生意，那我告诉你，你很会做生意是吗？那我告诉你，真正的生意是什么？来跟我做生意，买了两样东西，现在还要买什么？买眼药。哇，他们的眼药，他们说我们眼药几世闻名，我还要跟你买眼药？耶稣说：“你以为你真的是眼药几世闻名吗？我告诉你，你是瞎眼的，除非你得到我所给你的属灵的看见，你才是真正的看见。”那耶稣要老底家教会向他买金子、买白衣、买眼药，到底在说什么？整个问题我们可以看是在第三章二十节。那三章二十节，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那这个是整个问题的根本。我们常常把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跟人家传福音，对不对？说你要信耶稣，看啊，耶稣在你门外叩门，你要打开你的心门，让耶稣进到你里面去，做你的主，做你的王，这个没有错。但是我要你们，我们大家看的是这段经文是给谁？给教会的，给老底家的教会，是给信徒的。 原来老底家教会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亚当夏娃根本的问题，就是你和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的心，耶稣不在里面，耶稣并不是住在我们的心做主做王。我们说我是基督徒，没错，我敬拜赞美主，没错，哎，我服侍，我传福音，我奉献金钱，我探访病人，我招待，没错，这些都很好。敬拜主，事工你所做的一切是一回事，耶稣是你的主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你都知道，很多时候你的孩子每一样你要他做什么他都乖乖听你的话，但是他心没有你，你说他要他的心有你，还是要他照你所做的去做，这个两者很不一样。心中有你，那个太宝贵，那这个东西有时候讲不清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对不对？那你夫妇你都知道，你知道你的老公到底在听你讲话还是在敷衍你，对不对？你知道你太太到底真的爱你还是不爱你，你会知道这些的。那我的问题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信耶稣没有错，我们曾经一度打开我们的心门让耶稣进来做主做王没有错，但是久了我们发现已经不再有那一种冷热，就是那一种极端感情极度展现的现象出现，已经在没有。我们照常礼拜，照常奉献，照常服侍，但是就好像少了一样。我记得当我初谈恋爱的时候，跟我的太太，就是我的女朋友，那时候我的女朋友，现在我的太太，你知道第一次谈恋爱，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当我握到她的手的时候，第一次我说我可以不可以握你的手，这就不可以讲太多了哈，这个当我一握她的手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感觉好像长高很多，不单长高很多，我觉得全世界都在我掌握里面，你知道那种感觉很不一样，那种触电的感觉。那现在请问，当我们在握他的手的时候还是有触电的感觉，那个感觉很不一样。80岁的老人在握他的手，那我的问题，这个重点就在这个地方。当时老底家教会的问题就在于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是的，耶稣是一切的主，耶稣是他们的一切，但是是的很好，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耶稣还说看了我站在你的门外叩门，为什么耶稣讲这样的一句话？这个你往后推的话，就跟他们的富足发了财引药物业这一切，他们的夸口成了一个很大的对照。他们有这一切，但是他们少了最基本的一样，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最根本的功能，不冷也不热。人的问题很复杂的，人的问题其实终归一句就是心中的问题。这个心到底是什么？人心太可怕了。曾经有一度，有一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领袖在开联合国的会议。开会议的时候，途中休息的时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们就在讨论。他们说，联合国，我们来参加联合国这么多年，我们发现一样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联合国里面，常常有事情就会很顺理其当的消失了。什么事来到联合国就消失了？那他们就解释是这样的，如果两个小国家 没什么起眼的小国家，他们有问题，这两个小国家就把他们的问题带到联合国来，他们的问题就消失了。那现在这个小国家跟这个大国家有一个问题，他们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联合国来，小国家就消失了。现在再进一步，如果这个大国跟这个大国有问题，把他们的问题带到联合国来，联合国就消失了。这个是讲的一针见血。那我听了这句话之后，我在思想到底问题在哪里。你和我都知道，不是联合国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太难处理了。那今天请问我们为什么照常做礼拜？请问为什么我一点也不快乐？请问为什么我今天在敬拜主的时候本来已经不快乐，敬拜主回到家中更不快乐？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做信徒的我们已经无能为力？是的，我必须承认，生活的压力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生活的种种的压力，这些压力都写在我们的脸上，这些压力使到我们疲惫不堪，生活的压力使到我们来做礼拜的时候成为了压力，生活压力上的另外一个压力。是的，那我们需要问一问，我要如何去面对我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它？我有三个建议。我们要如何使我们再一次的又冷又热？我们要如何再一次的属灵上富足？如何再一次的有属灵的洞见？如何再一次没有那个羞耻的感觉？我们要把耶稣再一次带进我们心中，我们要很坦诚，我们要很坦白谦卑地说，主啊，我有许多的软弱，求你帮助我成长。但是你知道我们要如何成长？我有三个建议。我们要如何让再一次打开心门，让耶稣做心中的主，心中的王？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打开心门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呢、啊。我的心门怎么打开呀、啊？我只有去动心脏手术的时候才打开心门，我怎么打开我的心门？那这个太抽象，其实一点也不抽象的，你知道吗？我们要如何让耶稣再次做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其实他有很具体的一方面，我们先弄清楚一样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仍旧在地上，虽然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他的身体还在地上，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我说过这一个，他的身体就是你和我，耶稣基督的肢体在地上。换一句话说，你和我是耶稣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那我们要如何让耶稣基督的肢体，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做主做王？那就很，如果是这样的话是很具体的。怎么说呢？第一样，第一个建议就是个人的方面，个人层面我们要做一样事情，就是不要停止聚会，不要。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聚会有时候很烦，很无聊。我来到这个地方，本来讲好不睡觉的，来到这边不得等就是睡觉，无所谓的，在礼拜堂睡觉可以的，你知道吗？没有人说不可以在礼拜堂睡觉，至少圣经没有这么说。我读圣经这么多年，你没有说不可以在礼拜堂睡觉。其实如果你在家睡不着，你要在礼拜堂睡觉的话，更好来这里睡觉。那谁说聚会一定要一定的规格？不一定。那这个我不在这边讨论范围。我要鼓励大家的是，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你无论多疲倦，你无论多忙，你无论多迟到，都无所谓，来聚会。 孩子多吵不用紧，来聚会。我在新加坡在帮忙教会，我就来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弟兄姐妹迟到无所谓，有谁要迟到故意迟到？当然有原因嘛。孩子来的时候吵吵闹闹，孩子本来就是要吵吵闹闹的，就给他吵给他闹无所谓嘛。所以会友们如果转头去骂去看孩子，我说不要这么做，孩子本来就是吵的。那我们重点是这样，当你来聚会的时候，或多或少只要不停止，你的心会火热起来的。不相信试试看，你很孤单很颓丧的时候，你更不要离开。为什么？因为你是肢体的一份子，你如果离开了，你成为孤单的。所以你什么时候来聚会，你什么时候你就跟其他的肢体连接在一起。所以个人方面，除了读经祷告等等操练之外，你要学习做的是很具体的，就是不要停止聚会。嗯哼，可以哈。第二，在人和人之间的方面，就是信徒之间，怎么说呢？你要永远看别人比你自己强。我们这些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的，哪里这么做？我们比个人，每个人都强，什么我要看别人比我强，对不对？我们当中，我在这里住了12年，我知道太了解了。我们弟兄姐妹什么世面没有见过，对不对？我们在公司里面或许真的是籍籍无名，但是我们心中想，哈哈，籍籍无名，但是至少我的博士比你高一点。我们把很多的我们的优越感带到礼拜堂来，这个没有错，我们本来很优越的嘛。但我的问题是，是的，你很优越，你很优秀的时候，你要看别人比你优秀，别人比你优越。怎么说呢？你要学习做一样事情，就是择己言，待人宽。信徒生活，我们要学习给人第二次的机会，给人第三次的机会，给人第四次的机会，给人到第七次的机会，永远给人机会，永远遮己言，待人宽。这是信徒方面，这个弟兄这个姐妹有他的软弱，我们更要扶持他，他有他的需要，我们更要扶持他。第三方面，在领袖阶层，那些在带领在工作带领教会的服侍的，我们需要做一样事情，就是需要学习放下自己的自尊，放下自己的特权，自己的意见。你知道这个很难的。你知道我们做牧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牧师的话一定对的，不然我就做牧师，所以大家都乖乖听我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当牧师觉得他是对的时候，这个本身就错了，你明白吗？你们可以用我的话跟牧师讲，但是你们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个我就跟那个牧师吵架了，就不再是朋友了。我要说的是，我们做领袖的，我们需要谦卑，真的是要谦卑。你有没有注意到我所提到这几样事情？做领袖的，如果肯走第二里路，走第二里路，信徒之间如果肯给别人第二个机会，如果个人之间不放弃聚会，你说会怎么样？你想一想，教会会怎样？这个教会不得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我们在别人的脸孔上看见耶稣的时候，别人也就在我们的脸孔上看见耶稣。我在讲什么？那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说要打开心门，让耶稣住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的时候，有一个很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要学习在别人的眼中，在别人的脸孔中看见耶稣。就是说他者的重要，他者，他者，耶稣在他者，我要在他者看见耶稣。你知道 如果我看见你的时候，我看见耶稣，你看见我的时候，看见耶稣，你说外面的人看见这个教会，看见什么？看见耶稣。但是你要做这样，你要学习我所说的那三样事情。有一个牧师，神学院刚刚毕业，有一个小教会要聘请他去做牧师。他祷告，感觉是的，有负担，要去这个乡下一个小地方去牧养一个小教会。他的同伴、他的朋友、他的长辈都劝他：“哎，某某弟兄，我看你最好不要去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已经死了，这教会没有用的。你去那边埋没你的才干，不要去那个教会。这教会已经死了，你到别个教会去，你大有才华，不要去那个。”那个弟兄说：“不，他祷告很久，觉得神确实带领他要到那个教会去牧养教会，所以他就去了。到了，来到这个小地方，走来走去，看来看去，真的这个教会死了，死气沉沉。他就想，这个教会死了怎么办？他就想，如果这个教会死了，我们应该给他举行一个追思礼拜。所以他就到处张贴公告，下周主日9:30，在本堂某某地方礼拜堂要给教会举行追思礼拜。哇，整个乡村的人都很惊讶，这个年轻牧师一来，这个教会就要给教会举行追思礼拜，很惊讶，大家到底什么事情。所以下周主日不到，时间还没有到，大家就礼拜堂就挤满了人，都围在那边都来看牧师怎么给教会举行追思礼拜。他一进到礼拜堂，发现这边前面真的有一个棺木躺在那边啊，惊讶，而且还有花涌在怀念中。牧师就开始讲道，牧师讲道的时候又真的是追思礼拜的道啊。哎呦，他觉得大家觉得很纳闷，怎么搞的？讲完道之后，牧师说：“我们现在要还没有盖棺之前，我们要给死者瞻仰最后的仪容。”哇，大家奇怪，还要给教会最后的那个瞻仰他的仪容，请大家排队从这边上来，这边看了之后从这边下去。哇，大家很快排队排好，要来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大家就走上来，走了来到这个棺木，一看的时候就很辛苦的，脸上就很愁容，就走下去。每一个人带上来看了之后就带着愁容就下去。原来牧师在棺木里面放了一副镜子，你明白啊？当这些人走进来看棺木的时候，看见什么？自己躺在里面。他就很忧愁地走下去，他明白原来教会死了是因为我死了，教会死了不是什么原因，是我死了。弟兄姐妹，你和我都知道，我们心中的问题太可怕，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彼此勉励，成长的路途是遥远，是艰难，但是值得走，很值得走。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彼此勉励，我们不要停止机会，我们永远给别人第二次机会，我们永远走第二里的路，人就可以看见耶稣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看见耶稣在他者的脸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确实我们有许多的软弱和亏欠，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再冷也不再热，求你再次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勉励我们，复兴我们，好让我们愿意再一次邀请你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来管理我们，更帮助我们学习服侍别人，学习给人机会，接纳人，更帮助我们不放弃机会，让我们永远学习来追求成长。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